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你哦。
再来，
不好啦。
好，我听到我的广告，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个广告。
什么广告？
就是我们的广告啊。
好，我们节目的介绍的广告。
对，我听到我的声音出现。哎，我们电台就找到那一次的发音，觉得还可以，音质各方面都不错，所以我就很担心我现在跟之前不，你知道
没有不一样。
一样啊。
所以呢，
几十年来都一样。
对啊，
我为了要让自己能够跟之前现在他们用在节目之前的广告的那一段能够比较相似一点，我就先不讲 Bonjour， 也不讲这个 Hola， 我要留在后面讲。哎呀，真的是为什么要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真的是在有一点点不喜欢自己的个性，
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
没有到那种程度了。但是我就是希望能够更进步一点，要更好一点，不是还维持以前，只要想跟以前一样就好，只有这样想法。听听看，所以。
你应该这样想，秋华姐，每一次你的出现，都是新的、崭新的一次。
哦，谢谢。
突出的、特定的表现是，
那有不敢当。
每一次有每一次的特色。
对，
哎，我觉得你如果一定要求说，我今天要比昨天好，我明天要比今天好，你无形当中啊就会有压力在你的身上，这样其实长久下来对我们是不好的。
哦，真的，
真的
对自己的健康，
对，
哦，
你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其实压力太大的话呢，真的是对我们的伤害比那个身体肉体的压力伤害还要大。
阴道台医院做了一个问卷 的检查，
认知功能
不是，做那个叫什么神经，
自律神经的，
神经，
对，他必须要问你很多的问卷，
出诊的那个
出诊
单子，
要问你所有的工作情况啦，各方面生活啊、点滴等等，
你的背景，
哇。等了差不多将近一个半小时，我都不知道。结果那个小姐是一个蛮年轻的小姐，她来做记录的。结果她看我的年龄，再讲到我的工作、我的所要做的事情，她说：“你这一例不要说医生了，我就已经觉得你的压力大到比一般人要加两三倍。”我说：“有吗？”她说：“怎么会没有？这个年纪应该是好好享受。”哦，这个含饴弄孙的那种感觉了，结果你不是，你还在工作，而且还在最前线的位置在工作，哇！他说我很佩服，哎，我真的不敢当。好，是不是节气的关系？阿富你比较懂，
我
这两天简直是一直想睡觉。
哦，那有可能哦，因为气候。你讲到节气，节气它有个气嘛，当然是跟气候的变化有关。因为这个礼拜不是下雨吗？
是啊，
下雨有的时候它气压比较低啊，的确会让人有那种昏昏欲睡、比较懒的感觉。
不是节气的问题，
也其实
也是的，
对，也是广泛的讲，就是跟天气有关的。
对，
你刚好这个节日就碰到这个天气。
昨天刚好清明节嘛，
哎、对
对，所以呢，昨天之前真的一直想睡觉。昏昏欲睡，而且睡得好到不行。我都在讲说，我睡得这个样子，我还要吃代班素。
谁想说代班素平常就是吃那么多？
我这几天的状况这么好睡，怎么办？就不想起床那种感觉呀、啊！我还要再吃菜盘吗？我就在想，是不是要停个两天？
不，
还是要吃、啊、
继续吃，继续吃。
对、啊，
所以后来我想到说， 我为了我的皮肤好，为了我的健康，
没错，
胎盘素不是只有为你的睡觉而已啊，所以我还是要吃，
要吃，开玩笑，
免得跑到这瑞士去打这个什么活细胞，我们家有胎盘素就可以了，
是的，
是照吃啊，真的是好想睡觉，整天。
我们讲到说吃这些保健品，它的剂量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你不要希望说哦，刚买我们的产品吃了一天两天，哎呦，怎么没有那种感觉啊？拜托，要有什么感觉？一定要累积剂量，所有的健康食品或是说化学的那种药品也是一样，没有说一吃马上就生效的，你知道吗？
昨天呢，真的一整天呢，真的这个行程让我真的很开心，无法形容的开心，待会儿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好的好的
啊，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好吗？今天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一下五黑宝所唱的烟雾迷蒙了你的双眼。很多人问说啊，为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真爱的呢？五黑宝的这个歌啊就讲说啊，因为遇到真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烟雾呢迷蒙你的双眼，你会忍不住的想要流泪啊，被熏到了。那如果说对，你要怎么样找到你爱的保养品呢？你就用用看爱迪斯吧。
对对对，
好，让爱迪斯来保护你。
真的，
当你如果不管开心或者不开心，当你流泪，难免都会伤到眼睛。
好用到流泪
啊！保养品以外，也要用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
烟雾啊，
很重要。 我就是喜欢吴佩宝，
很好听，
不知道很老的歌手了。
可是我觉得透过秋花姐每次选歌啊，反而我自己无形当中我也认识很多这种经典歌曲。你知道我现在跟别人讲走路都有风，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非常流行复古跟一些经典元素。
是吗？
所以我知道这些歌的时候啊，每次我们在玩猜歌游戏，你知道放到这种经典歌曲都是我得分。他们就说、你也太厉害了吧。我就说哎呀，因为我都跟在一个非常优秀的人身边，所以呢我都知道这些歌是什么、
是你个人很优秀，不是别人优秀。
我没有。
对啊，因为丽妍在节目当中不久嘛，他接触到这些新的、老的东西、他就才知道，别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
对啊。好，我看到呢之前呢、蔡依林不是引起一个非常热烈的讨论度、就是说他都九点半睡觉。
我真的不知道九点这么受欢迎。
对，他真的
你都不知道。我们这个燕玲啊，为了买他的票，花了好多功夫，还是没有抢到，
秒杀。
而且不只是燕玲哦，那个淑华的 妹妹的小孩、嗯、也是抢不到，
哎呦，
受欢迎到这样的程度、
哦、
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歌手都是这样哦。
对，
我们住在这个住在可爱家园的时候，
嗯嗯嗯，
也就是忠孝东路223巷那里的时候、
嗯、
你知道我几乎每天会看到
的，真的哦，
刘丽呢、
嗯、
就在我们前面的一条巷子都在卖吃的嘛、
嗯，
他常常会到那里买吃 的,、
哦、买吃的。
那个是红之前还是红
后？红之前，
嗯、哦、嗯，
红之前、
哦、还很青涩少女时期这样、哦。
对，到现在他变化没有很大。
哦、对，
但常常在那里买东西，买吃的东西，
嗯、
你知道吧、
嗯？
常常看到，几乎三两天就一定会看到、
嗯，
没有到每天，但是三两天一定会看到。
是
啊、哦，真的是很可爱。
刚刚春华姐讲到一个重点。都没有什么变化，你知道蔡依林今年哦，
她、哎嗯、已经小了，
对，她已经不算小，她已经临界不惑之年了，甚至已经快要迈入这个五十的这个步伐了、
嗯。
可是为什么她还是可以保持跟年轻的时候
一样
呢？
嗯、
除了她有点半岁之外，她真的是颜以律己的最佳代表。
嗯、
你知道她这几十年来、嗯，她都只让自己的体重幅度不超过3公斤。
哎呀，
对，可是她也不是说真的说限制自己不吃东西，她还是会吃。好吃，可是怎么样的重点来了，你要吃对时间。他讲说他有几个我们可以参考可以效法的一些，第一个呢就是在讲说他都9点半睡觉嘛，
是，
那再来呢就是哦，他这个习惯跟秋花姐一样，哎，晚上6点之前呢会把晚餐吃完。
我最近不一样。
最近是更早吗？
不是，我最近为了增胖，
嗯，
所以呢我现在已经无限制了，
对，
到了8点钟我还照吃。
哦，
但是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吃什么？
豆腐。
哦，
健
康。
嗯，
健
康蛋白质，
不然就是蒸蛋。
嗯，
啊、也是、
嗯、
我为了要增加蛋白质。
嗯 嗯，非常的好。
蔡依林要跟秋华姐比那个体重之间的浮动啊，
对，
她会输秋华姐。
她会输，因为秋华
姐是1公斤以内。
对，真的。秋华姐，但秋华姐太瘦，所以她要增，她要增重，是真的。
我要增增肥。
对，要增肥。如果说啊，你不是那种有办法在6点以前就把你的晚餐吃完的人，嗯、没关系，你就睡前的3小时抓3小时，不要再吃东西，那就还可以。再来呢，你早餐呢、啊、一定要吃的丰盛。早起运动之后呢，大概7、8点之间呢、啊，你可以摄取多一点的蛋白质。那在这时候呢，其实淀粉也可以是摄取的，反而是你晚上的时候不要吃太多淀粉。
嗯、
所以呢，下午4点之后啊，麻烦你就是可以把以前比较多的淀粉比例少一点，比如说饭原本吃一碗，我们剩半碗就好，然后把这半碗原本的饭量呢拿去多一点的蛋白质、嗯，这样子呢，其实对你的身体也会比较好，而且也会帮助你代谢的变化。其实有时候啊，吃的时间很重要，是因为随着身体的变化，有时候可能早上呢我们比较好吸收碳水，然后你要转化成一些用的这个力气啊会比较好，可是晚上你已经快要睡觉了，这些东西它没有办法转化成好的元素，反而就会变成囤积的不好的一些脂肪、
嗯、
那久而久之呢，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很不好的，就代谢变差、
嗯、
睡眠品质变不好啊、嗯、然后甚至可能会有这个胃啊囤积你的这些食物的这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可以跟着蔡依林的做法、
嗯、
对，跟着秋花姐的做法，我们呢要好好的保持我们的健康。
碳水化合物我现在也增加了、
嗯、碳水化合物是
一定
要
的，
我本来不吃白饭的
驱动力啊，
对，我本来不吃白饭的、
哎、
多少年不吃白饭的、
哦、
那你现在就是因为淑华的那个、
嗯
儿子 Richard、哎、他的女朋友
是学营养的，
对，
他就是营养师、
哦、
所以呢他
一定要吃碳水、啊、
一直跟我说、
嗯、
阿姨你要吃白饭，碳水化合物很重要，
或是那个面条也可以，
或是其实我觉得糙配白米的这个混合搭配的、嗯、
这些秋花姐以前他们家全部吃糙米，
对、
哦、
现在可以吃一点那个
白
米没问题，
对，我们家现在
吃白米，但是不管你怎么搭配了，
嗯，
B 群
一定要
不能少，
不能没有的、嗯、这个是一定
要
最基本的营养。
听众朋友年纪大的长辈们呢、啊，应该听我们节目几十年、
嗯、
他们都是非常熟悉了，
因为再怎么吃，
我是担心说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他不了解 B 群维他命对我们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
嗯，
刚刚你讲到的有些人发胖怕胖、
嗯、
那就是他代谢出了问题，
对，
长久下来就是产生所谓的代谢症候群嘛。
对，
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你有 B 群的帮助，你刚刚讲到的，比如说、
嗯、
碳水摄取过多，就不会有什么代谢不了的问题了。
嗯嗯嗯、
还有脂肪啦，
对，
还有糖类啦，
对，
维他命 B 群都可以帮你对这些东西进行良好的代谢，
嗯、
把营养送到该去的地方。
嗯、
是的，
所以 B 群，我跟你讲，千万不能没有 B 群呐、啊。
对，我好好有空再来把这个 B1 到一直到 B12 每一样的内容来跟听众朋友再分享一次，
对，
好不好？嗯，让听众朋友知道说没有 B 群真的不行，
不行啊，
你的身体你都不知道你有对食物的，怎么讲，有的人不吃这个，有人不吃那个，
就是偏食嘛，
偏食，偏食的过程当中，
啊，
你怎么知道你体内缺什么？
对，
在不知道的过程，你 B 群是一定要的，你不足的他会帮你补，
对 对, 对，
你知道吧？
就像之前我们在讲失智，讲了那么多年，
对，
到近几年大家应该都听过，不用我们说了，
对，
说维他命 B9
跟 B12,
维他命 B12 的缺乏，
对，
可能会导致你失智，
嗯，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都已经科学证实了嘛，
对，
啊，
对，是啊，好，继续安排歌曲喽，
okay,
最近气候，人家说春天熬米
熬
米
呢，
我
最怕
台语唔能讲袂灵。哎，我是台湾人呢。
对啦，不过其实秋华姐讲台语的那个整个口音会靠是非常的好的，
还不错啊。
反正我常讲，我还被长辈说，你们这一代年轻人讲台语的那个会靠，就是没有那个台语的那个顺、那个溜的感觉。
可是，
对啊，
宜兰的。的台语是很特别，
对，依然
跟任何台湾人都不一样。
老母音嘛，
对，你知道门我们会讲母音吗？
讲母音，
对，对，因为有一次我自己没发现，是有一次我跟我的室友说你帮我开门一节，然后他们就转头说
听不懂，
是开门吧？我就说哎。我没有发现我们连门都讲母音耶，
哦，
对啊，
很可爱，
很有趣。
宜兰的台语很特别，
对对对对。
我现在真的算是妈妈是宜兰人，但是她没有住在宜兰，一直都住九份，所以呢，我的台语简直怎么会做国语节目之后台语真的讲得很不好，自己很生气。我真的没有语文天才，
没有。
秋
华姐国语讲得超级优雅，文笔也很好哎，
欸。
秋华姐写的词都很厉害哎，欸。
你拜托，
因为是比较少用了，
啊，真的是这样。以前还会讲几句英文，现在都不敢讲，都不敢讲。
不会，
啊，
因为我知道我的发音不好，
少嘛，
发音不好我就不讲了。我这个个性就这个样子。
哦，
你知道吗？
其实没有，反而要更要讲，
怕给人家笑，我就不讲。
真的，我就要突破自己心里的障碍。
我说春天，所以说很好笑。早上下雨，等一下，哎，天气变晴了。
对，
所以你穿衣服出来的时候，不晓得怎么穿呢。等一下嘛，天气这么大，我在诵经的时候，哇，太阳还会照到我的手，你知道吗？所以我两只手是不一样的颜色。好，等一下，天气变。啊，太阳很大，对不对？等一下，等到我要出门的时候，啊，下大雨了，怎么会这样子啊？
所以
春
天
的变
化
真的很
大，
真的。好了，我们来听这一首民歌《
风
中的早
晨》。
嗯。
永恒的朝圣，永恒的朝圣。
风中的早晨，
喜欢，
哎，
好听哎，
这民歌我怎么听怎么好听啊！
对对对，
百听不厌的，真的，
没错。
来，阿福跟大家聊一下，
大家有没有在这个风中的早晨？
嗯。
然后起来以后就静静的什么事也不做，然后就体会那个风吹在你脸上的感觉，然后呢
它是吻在我的脸上，
对，你任何的思绪你就让它来让它走没有关系，这也就是佛家讲的嘛，就是说你心就像一个明镜一样的，有一朵云飘过就代表你有心事嘛，心事它会过去，云走了又露出那个光洁的那个镜子了，
是，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心情了。
对，
那所以说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
嗯，
是以前我们曾经访问过的一个荒野保护协会的创会的会长，他是一个牙医师，
是
叫李伟文，他今年已经65岁，到达要退休的年纪了啊。
是，
那当然他的这个经济是完全没有问题了，他自己也是一个作家，他这个人我访问过哈，他就很斯文，讲话就慢条斯理的哈。那他就讲了，他说很多人说我们要如何过我们的第三人生。什么叫第三人生？就退休以后的那个人生，接下来岁月你要怎么过？那第一人生当然就是讲你在学习的阶段嘛，第二人生就是等于说你到了职场打拼一直到退休之前的这一段阶段，第二人生，第三人生就退休之后，你可能会列出很多的清单，你也可能看了很多的讯息，听了很多朋友的一些经验，说哎呀退休以后要怎么安排时间啦，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如何如何才不会怎怎样。他的看法跟大家不太一样，这个李伟文他说，退休后一定要上山下海去证明自己吗？还有啊，你千万不要羡慕别人的乐活清，所谓的乐活我们要乐在生活，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列出一些清单，我这一生必须要吃的50家餐厅，我必须要去的50个地方，我必须要如何如何的那些清单，说我不会去羡慕别人的这些乐活清单，我只想感受简单的美好。他说幸福其实不在远方，而在被忙碌遮蔽的平凡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到一部日本片，我经常举例啊，叫做《我的完美日常》。我仔细再想一想啊，这部电影越咀嚼越有哲理，
对，
就可以呼应我现在所讲的，你退休之后一定要上山下海去证明自己吗？你可以微退休，你可以再重新回到职场，现在有新的讲法咯，说什么微退休，就是说你可能还是保持跟职场的一些连结互动，也或许你重新再投入职场里面，这种呢处于一种微退休的状态，不是为了你的经济，而是为了让你可能让你的日常生活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层次。你不要去追求别人羡慕的眼光，说哎呦你看看那个丽妍后，她上个月去日本，然后这个月呢她准备要去韩国，然后她的生活好丰富哦，然后呢她又跟她的朋友如何如何的哈。她说你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眼光，你一定要学会怎么样才能把生活主导在自己的手上，你要找回自己，你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喜悦。那部电影《我的完美日常》就是讲说一个清洁公厕的一个清洁员他的一生，每一天那个电影呈现的好像你会觉得很无聊，哎，就是重复重复，可是这就是导演厉害的地方，他在平静的一个生活当中让你去体会他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剧中的那个男主角一所广司啊，他不是喜欢拿一个老旧的照相机吗，去照那个树影，阳光从树影穿透下来的光阴的变化，光影的变化，他每天看着那些照片他就发现里面的不同点，在公园里面看到老人运动，诶，他的姿势有点变化了，那也是他人生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就观察这些细微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啊，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一所广司设定为一个清洁公厕的一个清洁员呢？这个其实是来自于东京奥运。
哦，
东京奥运的时候，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品牌叫 Uniqlo。
对
，Uniqlo 的老板的二儿子啊，他就说，哎，我们要如何让国际的人士知道我们东京这个城市它的特色在哪里？因为东京可以呈现的东西太多了，
对啊，
太繁华了，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味道。他就突然想到公厕，我就从大家最讨厌的地方来开始改善。他就找了，日本的16个有名的建筑师，你所知道的都在里面。 什么伊东丰雄啊、
嗯、
什么还有安藤忠雄啊、
哦、是
还有魏延武啊，16个有名的国际设计大师一起来参与怎么样来改造东京的公厕。结果你在电影里面你就看到它呈现出来的公厕是不一样的，结果透过电影的放送，这个宣传达到了极佳的效果。他的那个男主角穿了一件蓝色的工作服，后面写着英文字样哈，那个是经过他们的一个品牌设计师的操刀。你会看到他穿着蓝色的那个工作服，还围了一个白色围巾，这个颜色就跟秋花姐的搭配一样，不讲究太多的颜色变化，很单纯。可是你一看，哎，怎么会有这样的清洁人员穿着那样的一个工作服？你会觉得说好优雅。然后呢，从那个清洁公厕的过程当中，也凸显了日本的那种礼貌。比如说，他在擦马桶，有人因为内急要进来，他立刻就让大家进来，然后呢去先使用，他就在外面等待。
哇，那种礼貌真足够。
你在别的地方
看不到，
你可能看不到。
他们非常注重礼仪，
清洁的人，你上你的啊，我清洁我的啊。你在很多地方你都是接触到这样的场景，可是呢，日本就从这个小动作、小地方让你看到日本的不同。
真的，
所以我觉得哈，这个 Yukolo 那个二公子啊，他的这个想法真的是成功了。然后再透过这个电影，他们就想说，是不是找一个法国导演来导这部电影？结果就想说，这么简单平凡的一个日常的电影，可能吸引不了法国那个大导演。结果那个大导演一看到他们的想法，立刻同意我导这部片。
哎呀，
结果17天就拍完。17天拍完这部片子之后呢，经过剪接了，剪接成为2小时大概10来分钟的一部电影。结果在威尼斯坎城影展大放异彩。
对，这部得好多奖啊！
威尼斯影展、坎城影展吧，好像他就得了这个最佳男主角，还有一些大的奖项。
真的，
我就是坎城，
让你在不平凡平凡当中，
对，
看见不
平
凡，这个就是我的完美日常。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回到刚刚讲的李伟文，他就是走这个路线。那么你不要去羡慕别人的乐活清单，你只要去感受简单美好，幸福就在咫尺之间。
没错，
哎，
没错。好，我来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哦，有关这个我们产品的维生素 B 群
是
的 B1 B2 它这么多的 B 群在一起，它好处在哪里？从 B1 一直到 B12 我以前常会跟大家分享，好久没有分享了因为我必须要让听众朋友知道1+1是
大于二、
这是重要性哈。所以何况我们的 B 群是来自德国，不一样。所以我先跟大家分享 B1。他说，B1 是每一个人是只要晚上睡眠低5个小时，你的体内不是 B1，我讲错了，就是一，他写一哈，就是我有从头。讲到尾嘛，所以是一。他说每一个人只要晚上睡眠低于5个小时，你的体内专门对抗癌症的细胞这个叫做免疫细胞了，就会减少70%。
有，
你看不可怕？
当然可怕。
再来第二，就是提到说45岁以上的人，每天晚上睡眠少于6个小时，得到心肌梗塞跟脑中风的几率呢，比一般人呢要多出几率比睡8小时的人呢高出200倍，可不可怕？我不知道，得到脑中风的几率，
那个
多出这么高，真的200倍，很可怕，
太恐怖了吧？
所以呢，睡觉有多重要？好久没念了，念得乱七八糟。
不会不会，
连这稿子我都会念。
已经表达清楚了，让大家知道，你一定要在体内里面有这些成分。
是，再来三就提到说，贵为总统的雷根，跟柴契尔夫人，
对，他们都失智了。
对，号称为自己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不到5个小时。最后一起得到失智，所以再忙也要睡觉，
真的
睡觉真的很重要。
是，
好，这是讲到三，我这个三是到底是 B3 还是什么？这是我自己写的耶，所以呢，你看我这
有啊，有 B3，
没头没脑，
有 B3，
没头没脑的，不晓得讲什么。好，我讲到 B5就好了哈。
好，
他说女性缺乏的话这个什么叫睡眠就会造成。 不孕跟流产的几率特别的高，
是，
而且想要怀孕的女性呢又不能吃安眠药，
对，
所以一位沃克专门研究这个睡眠的叫做沃克啊，他就提到了，他就提到说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他有一本书嘛，大家一定要看哈，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不停的在带，睡觉真的很重要，
当然
不然是那位富豪，
对，
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他说我现在赚不赚钱无所谓，我已经足够了，好啊，我现在精神就全部要集中在我的睡眠方面，
是，
所以他年龄快40岁了，
对，
看起来像25、26
好厉害
哦，
你看睡眠的重要性
太重要了，你像我们人生啊有三分之一都是睡眠当中了，
所以待会再跟大家讲别的好不好，
好，
谢谢，我这样讲的乱七八糟，
不会了，
不会。
好，继续安排的是哪一首呢？
美丽的姑娘，
好
吗？好
啊，
哎，
这是 AI， 听听看，好。
好。
你骨子天上的星辰。鲜花陶醉人，祝福你坦荡人生路，美丽又鲜快的女神，如春光灿烂。鲜花很鲜艳。
人家这是有人写的清清楚楚的，林夕哲唱的，我居然跟人家讲是 AI，
也挺像 AI。
拜托，我是不是休息太多天就变成这样子，恍恍惚惚的，这边讲什么？
其实还好了。
哎呀，
听众朋友，知道我昨天一整天做一些什么吗？
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呢？
很有意义的事。我们去啊、走了几个寺庙。我真的觉得好开心、
哦、
我本来就很喜欢鼓山啊、在台北的这个
道场
农禅寺，
我也很喜欢，
非常喜欢、
哦、
尤其坐在那个
远山围绕，
对，
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水池，
进台北市居然有这样子这么值得去的地方、
啊、
哎呀，听众朋友，不管你是什么宗教、
啊、
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
嗯，
你会想待在那里不想走，
就是让你安静一会儿啊。
对，这龙潭是好棒哦，人、嗯、好啊！我最喜欢在池边坐在那里，
很多人嘞，
好多人，
很多人喜欢在那边静思。
对对 对, 对、嗯，我手上拿的这一本是圣严法师他所说的话，
嗯，
那就幸福两个字，幸福久久
哦，好
哦，好棒哦，
是的，
好，圣严法师他啊、在上面印的就是圣严法师的。九九折，九十九折，这个心灵的智慧言语啊、
嗯，
好，特别他写的是，最后则有你来怎么讲？实践跟圆满，
嗯，
好、哦，这、就是圣严法师说的幸福九九哈、哦，然后就写的这一段哈、哦，里面内容真的很棒，我觉得短短的很适合我讲。他说人生要在繁忙之中呢。求安定，
嗯，
真的，我这个人就是不行，我只要忙
静不下来，
我就整个头就乱了
啊，
就会有这种感觉，
嗯、
所以静不下来、
哦，
啊，事情也真的是多，多到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排。
是，
在这种过程又要上现场两个小时，
嗯哼，
所以我说身心的这个检查的过程，那个小姐在问我。整个我一天里面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的过程？
嗯、
他说：“你这个是超人的这个怎么讲？
已经是超人
了，超人的
一个人当十个人在用了。
超人也没有像你这个样子。
对呀、啊，
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笑。不过我自己感到很骄傲，以我的年龄，我还能够在这段时间，嗯、不管还能撑多久，我不知道。但是在这段时间，我的确，我繁忙的时间，
嗯、
我繁忙的过程真的是。”至少都有在三年以内了，
是
三年，应该不止，
差不多
、嗯，真的，这三年以来还好啊，
对呀、
啊，有立言帮忙啊，
是啊，
是不是？
是啊，是啊，
在过去呢，在往前呢，
哇，那真的是都是一个人呐、啊，
对，
邱小姐一个人呐、啊，抱一堆唱片进来，
真的，
真的以前
是、哦、那是很早以前的了，那是更早了，年轻的时候，
好想坐时光机回去看以前的邱华姐、
啊，真的很厉害，非常厉害，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来唱片从那个唱片柜一抓，这一大把的一二十张，
嗯，
这样可以抱着用跑的跑进来。
那个时候真是多工处理，
嗯、哎、嗯，
然后还不知道放什么歌，
嗯、
打开麦克风讲话，再拿唱片再找要下面要放的歌，
嗯，
一定有。秋华姐，我跟你讲，只是
然后呢，两边在右边的那个唱片这个叫做什么？
唱盘，
唱盘机两个，我就唱片要播哪一首，我就这样边跟听众朋友讲话，
嗯，
我边右边。眼睛往右看，我就把针放在，比如说要播第二首，
好厉害，
第一首很容易嘛、
嗯，
对不对？第二首你要刚好放在那个位置很难，
嗯，
所以你就让它先转，
是，
让这个唱片先转，
嗯，
转到你自己听到
声音，听到音乐了，
你在话做结束之后，就哥把它推出去。
你看，
所以
以前的传统的
做介绍。介绍内容的过程，我还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嗯、
你知道吧？所以我很喜欢，当我要播一首歌的时候，我喜欢我边在讲话，音乐边出去，
嗯、
这种感觉、嗯，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学的。
是，
后来你录音下来听的时候，你就觉得这种感觉蛮好的。
对呀、啊。
再来，你节目一首歌快播完的时候，到后面歌慢慢要结束了，你就开始讲话。歌还在垫底、
嗯，
这种感觉也很棒，
对，
你知道吧？
对，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对，不要让好像你讲歌了，结果歌还没出来。
哎，对，
歌名讲了
一段、啊，
歌还没出来，
嗯嗯、
你知道这种感觉不好。
对，
好，所以呢，这里就写到，这是圣严法师说的，人生要在这个烦乱之中哦，不 不要啊，人生要在烦乱之中求安定啊，身心安定啊，既有才能够安全的意思啊，那身心平安才能幸福哈、啊。再来就是许多人追求幸福美满，什么叫做幸福呢？什么叫做美满呢？送知足就是幸福，
对，
待人诚恳就是美满。
嗯，
圣严法师他所写的，
说得好，
好棒哦！你知道在我从哪里来的吗？幸福久久，
龙禅寺嘛？
对，不是，这是一位法师
哦，
给我们的，
真的、
啊。
我昨天去了好多个啊，属于是花果山的寺庙，
嗯、
他们奔愿啊、
嗯。
最重要的是啊、我们这个家族就是鲁先、
嗯，
我又在那里。放了一个牌位，
是
就在他文化馆啊、哦
嗯，
那不是中华文化馆是不是？
嗯、
好像是好、哦、啊，对，这华果山的中华，华果山中华佛教文化馆，对，在北投的光明路276号，
嗯
啊，对，所以呢，昨天是清明节嘛，
是
啊，就去那里拜拜，
哦、是
就这样子。但我真的不知道，除了龙禅寺哦、
嗯，
听众朋友，你知道还有一个吗？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好喜欢哦！花果山真的是，它还有一个就是刚好就在这个文化馆的旁边，有一座叫做什么花果山的这个叫做云来寺。
云来寺，
对，
哎呦，
听众朋友大概都不知道，连我也都不知道，
嗯，
是我们后来才发现的，就很近哦，离文化馆很近，
嗯，
也是在北投，
是
哇。我们进去了之后才知道，真的好殊胜，好大，那种感觉一进去你就会觉得整个心情就宁静下来。
是，
后来就是我所跟他有接触过，透过这个张师兄才这个他真的是我们这位师父真的很棒，都很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些好人好事啊等等。结果呢我们这个师父就出来叫做长者法师、
哦、
地位很高、哦、
是是是，
就出来跟我帮我们开示、
哦、
哇，我们坐在那里就听法师跟我们讲好多的话、
哦、
好有意义哦，你知道吗？结果呢后来我们要，因为他该休息，他从外面回来、
哦、
所以呢要该休息的，我们要开的时候他就送给我，哇，好多这样的书，就刚刚、
嗯，
念给大家听，幸福久久、
哦
啊、我明天有空我再跟听众朋友
分
享好不好、
哎、
好，
真的好
OK、
啊、
昨天真的很开心、
哦、
我好久没有吃那个什么回转寿司、
哦、回转寿司哦、欸、
我也很久没吃、啊、
我其实只吃过两次，
真的，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哦
哦、我多久没吃啊，
也就是在北投吃的
对、
哦、
接下来再安排，
好好好，来来来来，
好，安排歌曲咯、哎、安排的这一首
这是李宗盛的歌好吗？
对啊，好啊、
哎、
凡人歌，
好的，
多少男子汉一路为 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上班马上讲话的乱七八，我真的很不满意自己。
邱阿姐内耗了，
自己太大的压力呀、
啊。别纠结，
对，
语言跟大家聊。
好，我们每个人都是凡人呢，常常有时候呢，有时候你会讲说：“哎呀，我是凡人，我没有办法做一些不可达到的事情。”跟你们讲，不要这样想。我看到有一个62岁的阿姨呀、啊，她非常的有趣。她现在呢是一位饶舌歌手，而且在网络上引起很多年轻人的喜欢、
阿姨，
对，
唱饶舌
很厉害。因为我是昨天呐、啊。跟那个我哥就跟我说，哎、欸，你知道有一个阿姨桂香阿姨吗、然后因为我有一个阿姨就叫桂香，我就说你说的是二阿姨吗？他说不是不是，是网络上一个中国大妈，她非常的厉害、对，她呢本身啊其实是一个唱鼠来宝的老师、然后呢她就是后来她的儿子
还会唱鼠来宝，
对，她是鼠来宝老师，
好厉害，
好厉害哦，
哎、欸，就是因为这样子
那可能转得过来哦，
对，所以她才会 rap 这么快的就上手，她就像饶舌，你看一般听到饶舌都觉得说啊这是玩嘻哈的人在玩的嘛、有一个62岁的一个阿姨竟然玩得很厉害，这个真的是超级励志耶。好，他为什么会开始玩饶舌？这个原因非常的可爱，因为他儿子移居到美国之后呢，他就觉得很无聊，他就说想念儿子的时候，他就会上去儿子的 Instagram 看一下儿子最近发了什么。Instagram 是一个社群平台，
对，
就是像脸书一样，
年轻人蛮喜欢的。
对对对对，现在当然还有很多各大的社群平台，对。好，然后呢，他就看到有一天儿子转发了一个饶舌歌手唱的饶舌歌之后，他就想说。好想要知道这些年轻人在做什么啊，所以他就开始研究饶舌，他还去看了那个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对，然后看着看着就想说好我来自己写吧，结果不得了了，一写之后呢，然后发上去就爆红了。对，他很可爱，你知道他有时候他有写一个什么，在一个水果，我昨天看了一下 MV 啦，就是说有一个是他在水果行商场的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生鲜超市里面的水果贩卖部吧，他就讲说啊，我拿了这个什么，我逛了这个什么，好像老伴在我身边呐、我就觉得死很可爱。那他除了他为什么这么红，当然自己本身很努力的去学习，然后也排戏之外呢，其实啊，我觉得这反而也是一个增进亲子感情的一个方法，因为呢，他儿子本身呢就是也有在搞社群的，对，所以呢，大儿子就开始会帮忙妈妈，就是做一些编辑的东西，那二儿子呢就也加入了，就是帮妈妈做一些幕后的事情，所以因为这样子妈妈的社群的那个粉丝啊马上就飙高了，之外还接到了一些业配，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可爱了。对，我觉得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这个桂香阿姨啊，看了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励志，而且呢你就不会觉得说谁说老了就没有办法跟上年轻人、就没有办法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
是啊，
你看这个阿姨活出她自己反而比年轻人还要潮还要厉害，
真的哦，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很适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从一个鼠来版老师啊，鼠来宝老师进阶成一个超级厉害的 rapper， 超级厉害的饶舌歌手啊，很厉害，
跟上潮流了，
对，跟上潮流了。
他自己原来的专业其实也帮了大忙了，有很好的基础。
因为你会唱鼠来宝，等于说你这个说词的部分，你的口条本身就好，然后你又会懂得要押韵，
是，
这些都可以运用在你的创作上面。
我就记得以前大陆有一个年轻人也是哈，很喜欢这个饶舌，然后他就自己做了一首曲子，那个时候还爆红了一阵子
哦，
但是后来成为大家取笑对象。我觉得有一些网友啊、实在真的是比较不厚道，
对啦，
就故意要取笑人家，因为他的特色在于他所做出来的饶舌，从来都没有在古典上面
啊，
没有一句对得准的。
我
还记得他唱的那首叫做《我的滑板鞋》
哦，
我晓得能不能搜得到哈、
这首很红，这首很红、
当初很红嘛，
很红啊，
对不对？
大家都会。
后来呢，他成为取笑的对象，大家是因为觉得好笑，这样笑他， 感觉好像说他是小丑，
对对对，
其实他很认真。
对啊，
我们想起来觉得有点心酸。
他那时候后来被另一个歌手变得超好听的版本，对，滑板鞋被另一个中国有名的歌手改编了一个超好听的版本，所以你看，我觉得这就是双向的，他也红了，歌手也红了，两个人就哇，我们一起成长了。
希望他不要伤心了。
对，
现在这几年吧，好像又没有了。
对，但是没关系啦，
哦，
我觉得就可以接受新的事物啊，说不定哪天他又可以东山再起。我们人呢，就是要随时的抱着希望。
对，有的时候
不要觉得不可能。
逆向思考是蛮重要的。我就看到一个新闻讲说，美国宾州哈，有一间动物收容所，它有很多的狗啊，要送养出去给人家。结果呢，他们要怎么样去媒合呢？以前都是人去挑喜欢的动物嘛。
是。
但同时，如果有两组、三组都看上同一只狗或猫，那怎么办？就可能要抽签了啊。
对。
但是他们这一间宾州的动物收容所举办了一个比较逆向的思考的认养活动。他把狗放出来，要认养的十几个坐一圈。
嗯。
让狗直接去找他心仪的主人。
哦，
我觉得好有意思哦。然后那个狗
真的好特别，
在丽岩这个地方
闻一闻，
再闻一闻，然后再到秋花姐这边，然后再到我这边，然后到最后发现这个狗啊，跟哪一个人
比较
有
缘，
他会看得出来。这个动保所的人员一看就知道，哦，他跟丽岩比较有缘。OK， 丽岩你带回去吧。
谢谢大家。
所以这种媒合的方式很有意思。
哦，这很特别，
很特别。
不是说你强迫我喜欢这一
对，
我就要抱他走，
对，
他愿不愿意？完全你没有办法，
没
错，狗狗自己没有办法做主，
对对，
是不是？
对，
这个好棒
啊，
这根本不是不是动物，而是人性化。
你讲对了，
我觉得好棒啊，
没错，
真的。
所以说呢，哎，得到这个收养权利的那个主人也好开心呢，觉得说他真的就喜欢我，哎，他真的就跟我有缘呢。
当然你也不能嫌弃哈，
当然呢，
比如说我想要养的是什么狗，结果他并不是那个种，
对，
那怎么办？
就是。
他喜欢你，
对啊，
你就不能管他，他是什么种，
对，
你就要接受，
是，
这是你的福气，
对，
真的。
而且我看到其实很多台湾的故事，因为我有在关心这个流浪动物的事情嘛，所以呢，其实我看到很多网友啊，他们原本去这个收容所嘛，那叫收容所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
对，
关动物的地方啦。好，他们原本去呢，可能是想说，其实我想要养一只什么颜色的米克斯好了。可是往往呢，想着 A， 最后带回家的都是 B。为什么？
哎，
因为他们都说不知道为什么去到那里，就是会有一只特别跟你有缘的，他可能会突然来亲近你。然后那边的工作人员就会很压抑说：“天哪，他平常不会这个样子，怎么遇到你今天他就这么反常了？他一定是很喜欢你。”然后这个要领养的人就会觉得。心有灵犀，就是真的心电感应了一下，
啊，
最后呢就带他回家。所以其实有蛮多故事都是动物呢去选中了他下一个要待的家，那这个家的人呢，他也感受到，好，我就是要来带你回家的，然后我们就一起的开心的过着下一个阶段的人生。
真的
蛮好蛮好。
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奇怪的人物，以前养了这么多狗，这么喜欢狗，而可以讲说是我们家从来没有间断过的，
对，
都有养宠物，养狗哈。那既然从 Money 走了以后，因为被他赚走了，我们全家不晓得多少眼泪，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建议不要再养了，
对，
免得这样为他那么痛苦，
伤感，
对，所以就没有再养了。那现在呢，我反而是看到狗狗靠近来，我现在变得很洁癖。就是靠近来，它毛就会沾到我身上，因为我最近穿的大部分穿的是黑色的裤子，
会明显，
所以很明显，你知道吗？它一靠过来的话，我真的很想去抱它，或者是摸摸它，但是呢，它有时候一定会靠过来，然后要跟你塞奶，对不对？那一靠过来完了，我等一下。不晓得怎么去整理我这条裤子。
那这个有解方，你下回出去的时候呢，你就带个围兜。
哦，
我想说拿一只爱的小手，用爱的小手去摸它，去撸它。
所以呢，现在害得我变成就是有一点小洁癖，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就没有办法说看到可爱的狗狗，然后就想抱它摸它就不敢，你知道吧？我还蛮有狗狗的
缘分，
缘分。每当在电梯里面，有人带着狗狗进去，那我一进去，它就头会抬起来，一直好像要跟我笑，要跟我讲话那种感觉。
因为 狗狗会知道这个人的人性是怎么样的，
对
的，对，所以它真的会
很有灵性，
对，它会亲近
的出来，
对 对, 对，
很有灵性，
真
的，
它会感受到这个人是好人，所以我想要亲近他，
对对对，
就会跟你笑，那我就会跟他笑，然后跟他逗他，但是我就很害怕他跑过来，不过有主人的牵着他，
对对对，
比较不会，
但是宠物经济已经是一个趋势，
真的
真的，
现在你都不知道在板桥，
哦不得了，
有一家专门卖都是宠物的物品，嗯，不管从吃的一直到他用的东西，而且好大哦，嗯，你知道吗，
对对对，
三角窗好大，嗯，哦真的做梦没想到宠物的，嗯，用
的
不管是吃的用的居然那么的
大行其道，
哦嗯，好，来继续欣赏歌曲，
好来
邓丽君的偿还，
偿还，哎，好的。